大概是在961页的样子，在耶利米书的后面。让我们来读第一章，我读给弟兄们听，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就第二节就可以。先前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流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第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呢、啊？这是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第二章，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我们读第四章第一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锡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啊，所做的瓦瓶。然后我们读第三章第十九节，或者我们从第十八节读起。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逼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然后我们读第五章，从第十九节，我们读到21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我想我们再读一下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我们现在来一同来交通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是圣经里面有一部分叫做诗歌部分，是诗歌部分里面的一卷书。我们知道从约伯记是诗歌，诗篇也是诗歌，箴言是诗歌，传道书是诗歌，还有呢就是歌中之歌也是诗歌。那耶利米哀歌呢也是诗，所以这一卷书啊是用诗的题材来写的。那因为是诗的题材，所以感觉呢非常非常的细腻。我们知道诗啊乃是神的圣名，他们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雕刻和制作，然后经过了许多非常宝贵也非常稀罕的经历，罕有的经历，然后这些圣名他们就把这个在神面前所学的，把它用诗的题材把它写下来。 这个希伯来的诗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诗不大一样。我们今天所讲的诗主要重在它的韵，我们主在重它的韵。但是希伯来的诗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特别注意这个意思的平行。它比方说有一节的诗，它第一个句跟第二个句要么是平行的，要么刚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的诗的重点不重在这个外面功夫的工巧，意思就是不大注意那个韵，很少注意押韵的。但是他们非常注意那个对句，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两行的诗的话，第一行跟第二行常常是平行的，所以第二行常常是加重第一行所说的。那有的时候呢，是刚好这两行是相对的，那从对比里面，那么就能够发挥这两行里面所要代表的意思。所以我们读箴言的时候，你很清楚地看见，有的时候一节的圣经刚好前一句跟下面一句，如果不是平行的，就是对比的。所以像这样的结构，我们知道说是诗的题材，用最短最少的字，而且特别注意它的平行和对比，这样圣灵呢就借着这样的题材，就把他所有启示的启示给我们。那像耶利米哀歌呢，我们叫他用了特别诗的题材，叫做长短音节的题材。长短的音节就像什么呢？我想我们知道，像中文呢，我们是一个字，比方说一个字就是可以说就是一个音节，但是英文就不是。英文比方说 beautiful， 那么这个字呢，它就不能算是一个音节，你要把它拆开来 ，beautiful 是三个音节。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希伯来的诗里面，耶利米哀歌呢，它的那个结构啊，诗的题材呢，就是如果有两个平行句子的话，第一个句子比第二个句子要长，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哀歌的这样的一个题材。那因着我们不十分明白或者不十分清楚希伯来文结构的缘故，所以我们不敢从那里来清楚到底圣灵怎样来启示，来借着耶利米哀歌给我们启示。但是现在呢，我们要从耶利米哀歌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我想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特别在第一次我们交通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那么耶利米哀歌这五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意思就是说耶利米哀歌并不是耶利米哀歌的题目，就像创世纪一样，创世纪这三个字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创世纪的时候，普通呢都是它的这个名称啊，都是提它的这个书名呢，都是用那一卷圣经的头一个字来做它的书名的。比方说创世纪第一个字是起初，所以呢严格说来，创世纪整本如果你要有一个名称的话，要有一个称呼，要有一个书名的话，那个书名就叫做起初。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因为整本的创世纪就是给我们看见一切的起初，给我们看见宇宙的起初，人类的起初，神旨意的起初，你也给我们看见神救恩的起初，神应许的起初，所有在圣经里面属灵事物的胚胎几乎你都能在创世纪找到，这是创世纪。那么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这个民数记又不是原文的字，那么这个民数记这本书书名原来叫什么，就叫做在旷野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民数记的第一个字就是在旷野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在旷野里是一把的钥匙，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民数记是讲什么。那么耶利米哀歌也是这样，这个耶利米哀歌呢， 原文不是耶利米哀歌，这个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为着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所以给了这样的卷名。那么严格说来呢，这一卷书的书名应该是怎么，如果你翻成这个耶利米哀歌这里面的中文的字的话，就是何敬。那么在原文这个字啊是个惊叹词，66卷书里面只有一卷的书它是以惊叹词来做书名的。如果你把它翻成很白的话，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呢就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这是个惊叹的口气，不是问号，是一个惊叹的一个语气，怎么。或者呢就像我们的诗歌，从前老早诗歌第82首就是哎呦救主曾经流血。你如果没有办法翻的话，有一个字也很靠近这里一个字，那就是哎呦那个字，英文是 alas。 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哀歌，如果你要用一个字把整本的书提起来的话，那就是怎么或者是哎呦。那我希望我们这一点要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就是这一个字要把整本的耶利米哀歌完全打开了。那么这个哎呦这个字，或者说哎呀，或者说怎么，或者说何敬，那这个字呢是第3章用过，第2章用过，还有第4章用过，都是第1节。那我们要知道啊，耶利米哀歌总共有5首诗，第1首、第2首、第3首、第4首、第5首。那么第1首跟第2首跟第4首，那个第1节一开始都是怎么？那我们中文不是，我们中文是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敬独坐。那第2章呢是主何敬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然后第4章呢，黄金何敬时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室口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注意的话，你发现呢第1章、第2章跟第4章开始都是用怎么来开始的。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能够懂得这一个，等一等我们来读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的帮助就非常非常的大。那在我们明白这一卷书以前，我们要把几个重要的事实要把它紧紧的记牢。刚才我们所说是第一个事实，就是什么是整本书的钥匙。那么第2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诗呢不是一口气第1节到末了1节一个完全的诗，不是，它是一共是有5首诗，每一首诗本身都成为一个单位，但是一首诗和另外一首诗之间有它特别的关系。那现在我们先不看它属灵的意思，我们要把圣灵在这里如何启示这一卷书，我们要把它弄得十分清楚才可以。那么这5首诗啊，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我们讲这个约翰福音的8个神迹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在这里讲到约翰福音的8个神迹。那8个神迹啊，就像犹太人的他们所用的灯台一样，不过呢犹太人的灯台是7根枝子，但是呢那个以圣经里面这个约翰福音的8个神迹呢，就像那个一个金灯台上面的8根枝子一样。第1个神迹和末了1个神迹是成对，第1个神迹讲到主耶稣把水变成酒，酒用尽了。末了1个神迹告诉我们说，门徒们打了1个晚上的鱼，他们一条也没有打到。你看见这2个神迹是一个神迹，然后呢你看见第2个跟第7个又成为一对。那么第2个是什么呢？第2个就是主耶稣医治了大臣的儿子。 第七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看这两个是一对。然后有一天你看见主耶稣在毕士大的池子旁边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这是第三个。和第六个就是主耶稣生了向来一生下来一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你看见38年的是久病的，生下来是瞎眼的也是久病，这两个是一对。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三个跟第六个是一对。那最末后你看见主耶稣把5个饼2条5000吃饱，还有主耶稣自己在水上行走，这两个又是一对，那么一个比一个要高的。所以我们从那里我们就能够读出一些非常重要属灵的意思，那这个是我们已经看见过。那么这样的结构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它，我们只能说好像灯台的结构一样。那为什么说到灯台的结构呢？因为在你拿任何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灯台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是七根的。那么就当然有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看见那个灯台啊是一般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啊，有一种灯台呢，就是说是这个两这个第一个跟第七个呢可以说是一般高，然后第二个呢跟第六个又是一般高，那最后第四个呢是最高的。那么这种体裁这种结构呢，现在我们姑且称它做灯台的结构，这样弟兄姊妹就能够明白。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看见圣经讲到主耶稣的，特别在这约翰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体裁啊，乃是灯台的体裁。那么现在如果你来读耶利米哀歌的话，你发现那个体裁呢也是灯台的体裁。所以在这里是五首诗，那最高峰的一首诗呢应该是第三首，应该是第三章。那么第一章跟第五章是遥遥相对的，第二章跟第四章是遥遥相对的，然后第三章是可以说非常突出的。所以到了第三章呢，你就发现这个达到高潮。我想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很深的认识才可以，因为我们等一等我们会知道为什么圣灵用了这个题材。我们要知道如果讲到生命的成长的时候，那么当然是从最低的开始慢慢慢慢慢慢爬到高峰就完了。但是因为耶利米哀歌和神心目中恢复的工作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他所采用的结构不是一个阶梯式的达到高峰就完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认识才可以，因为圣灵啊是用这些特别的题材来发表他心目中的意思。我们知道这里讲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城被焚烧，整个耶路撒冷的城沦陷，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化成灰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的光景就告诉我们说，今天神的见证和神的同在完全荒凉。但是如果你这样来看来读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像耶利米一样的哭泣。但是圣灵不是，就是在一种非常悲哀的情形里面，圣灵就借着一个结构提醒我们，那个过程不光是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个过程也是一个恢复的过程。所以因着是讲到神的恢复，所以你看见这个结构和普通的结构不一样。这个结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灯台型的结构，就是如果你看你懂得我们再说灯台型的结构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一个跟第五个，第二个跟第四个，第三个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从这边慢慢慢慢爬到第三章就到了高峰了，然后从第三章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往下去。那么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呢？我想我们要阅读它我们就能越能够明白。但是起头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特点。我想为着年长弟兄姊妹，我可以不厌其烦的我们再重复一遍。第一， 就是整本诗歌的主题就是这么了。第二点就是它是五首诗合成功的，但这五首诗中间有关系的。我们说过，就像灯塔一样，第一和第五是相对的，第二跟第四是相对的，第三是首入云霄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结构，我们称它做灯台的结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记得把这个特点记在心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原来和神的恢复还有关系。那一面是生命的成长，但是另一面实在说来，神所做的工作乃是一个荣耀恢复的工作。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忽略它。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特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它记住。如果我们记不住的话呢，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就不大容易能明白这个圣灵借着耶利米哀歌到底要为我们多说什么。我想我们再说，所有的启示都是根据于事实，所以起头我们一定要把事实记牢了，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没有用，不要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头脑知识。如果我们没有 logos， 就不可能有 rhema，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要记得很清楚。那么这个五首诗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结构，那个结构是什么呢？你如果读第一章，你注意一下，一共多少节？22节。第二章22节。第三章22×366节。第四章22节。第五章22节。那为什么都是22？我想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希伯来文的字母不是26个字母，希伯来文的字母只有22个字母。全部是22个，就像 ABCD 一样，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总共只有22个。那么为什么是22节呢？因为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我们中文呢是写了好多句子，啰啰嗦嗦好多句子，在原文只有3行。那这3行呢就成为一节，他的诗的节，就是成为他诗的一节，这个我们要清楚。但这一节呢都是3行，然后你读第二节的时候呢也是3行，第三节的时候呢也是3行，第四节的时候呢也是3行，这一点我们要记得。第二章也是如此，第一节是3行，第二节是3行，第四节是3行。那么第三章呢也是如此，第一节是3行，第二节是3行，第三节是3行。但是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这个结构不同，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每一个诗节，我现在不是讲圣经节啊，等一等，我们这个两个要有点分开的啊。在每一个诗节，就是说在希伯来文，它如果它那个就是说它那一节一节就像一首诗的一节一节，我们叫它诗节，好不好？那如果在一首诗节，那个第一个字，那个第一个字母，你知道圣灵所采用的字母呢，就是按照希伯来文的那个 ABCD 的次序下来的。所以第一节呢第一个字母是 A， 第二节呢第二个字母是 B， 第一个字母是 B，第三节呢第一个字母是 C， 这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 C 哈。然后呢第四节呢第一个字母就是希伯来文的 D， 然后呢最后22节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第22个就是它的 Z， 就等于，当然我们说过这个 ABCD 这个不算呢，因为英文有26个，他们有22个，我是用这个来形容给弟兄姊妹看。所以你看到了第一章是如此，每一节一开始就是用希伯来文里面的字母按照它 ABC 的次序这样排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里面一定有圣灵隐藏在背后的意思。等一等，我们要来看它，但是现在我们先要把这个事实把它记牢。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呢也是如此，第三章呢就不一样了。第三章呢你要记得啊，第三章呢它是一共是22个诗节，但是呢
不要忘记了，他一节呢有三行，结果跑到我们的第三章啊，结果你看你特别注意哈，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在原文的是一个诗节，而这里面的第一节呢，原来就是他第一个诗节的第一行，我们的第二节呢是他第一个诗节的第二行，我们第三节呢是第一个诗节的第三行，所以弟兄姊妹就清楚了。因为一共每一个诗节有三行的缘故，所以呢就加起来刚好是66行。那么在分节的时候，我们把它的一行就当作一节，其实就是原文来说呢，一节只是它一个诗节里面的一行。那我盼望弟兄姊妹现在弄清楚了。那么现在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圣灵要加重它的印象，要很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怎么办呢？你叫圣灵现在用的题材加重了，怎么加重呢？就是第一个诗节，普通啊，我们说第一章、第二章啊，就是第一个一个诗节的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用 A B C 的这个字母这样排下来的。但是现在不了，现在更加重一点，就是说啊，第一个诗节的第一行用 A 开始的，第二行也是用 A 开始的，第三行也是用 A 开始的。我盼望弟兄姊妹很清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你读诗篇第三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话，意思就是说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希伯来文的 A 开始的，那么第四、第五、第六是希伯来文的 B 这样开始的。我想这个是很简单啊，但是呢，我们要记得，现在不光是一个诗节的第一行，把它不是一个诗节的第一行只用那个 A B C D， 现在是三行的开头都这样用了。所以如果圣灵这样用的话，我们要知道圣灵到底他要强调哪一点，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很仔细的。我怕我年轻的弟兄姊妹啊稍微注意一下，我今天晚上早上要换一个方式，我要考一考年轻弟兄姊妹啊，所以千万不要昏睡。别年长的我不能勉强他们，但年轻的一定要记牢。不管在座的有多年长多年轻啊，你不要说我只有10岁或者只有12岁，也许我会问到你的。所以不要紧，如果你忘记的话，我等等再重复，但是一定要每一个人要记得才可以。如果这一点我们记不得，我们下面就没办法往前了。然后呢，到了第四章就不一样了。第四章呢就回头。那这一次第四章的结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诗节啊就不再是三节了，每一个诗节呢就变成两行，不是三行，是两行。那么不只是两行呢，而且现在又回到第二章的结构，意思就是说每两行的第一行如果诗节的话都是用 ABCD 这样开始，那因为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呢，所以刚好这个22节就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第四章的我们这里的每一个节在原文是一个诗节，原文是两行的，但是现在不是每一行都是从 ABC 开始，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变成44了，但是不是，我们知道这里还是22。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的第四章。到了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现在每一个诗节啊，不要忘记了，不是三行也不是两行，现在变成一行了，这个已经表示从三行变成两行，现在变成一行了。所以呢一节诗歌就是原来的一个诗节，因为它一个诗节就包含一行就完了，但是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啊，让我们记得圣灵现在转一个弯，因为圣灵是随着意思，是随着自己的意，是随风是随着意思吹的，所以圣灵呢完全照着他自己，他不受人的限制的，他仍旧是诗的题材，仍旧是22节，因为这个22乃是根据22个字母的。但是现在呢圣灵就不按照 ABCD 的次序就乱了，意思就是说就没有 ABCD 按照这个字母这样排下来，那个次序就没有了。好，我想我现在在考年轻的弟兄姊妹以前我再说一遍，所以盼望你们能够清楚，在希伯来文的诗它是分节的，就像我们诗歌唱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就是我们的诗歌啊。比方有的时候我们一首诗歌有4行，有一首诗歌有3行，那么我现在这样说，这个第一章就是代表一首诗，在这一首诗的结构里面， 一共分成几节呢？一共分成22个节。为什么22呢？因为希伯来文里面有22个字母，这个很清楚。那每一个字母呢，就代表一节圣经节，或者说就变成那一个那一节诗的最开头的一个字母，这样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第一章呢，是每一个诗节，不是我们的圣经节啊，我们说圣经节跟那个会不同的。每一个诗节呢，一共有3行。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呢，我们的这个圣经节第一节第二节就相当于原来的一个诗节，所以一共22节。但是一个诗节上面有3行，那么现在第一个诗节呢，第一行第一个字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来写的，那就是 A。 然后第二节呢，第一行也是用第二个字母写的，第三节是用第三个字母写的，一直等到你把22个字母统统用光了，那这样就是第一章。第二章也是这样，第二章也是22节，每一节都是3行，而且呢，每一节的第一行的第一个字是用 A B C 这样22个这样排下来的。那么第二章、第三章呢，跟第一章、第二章完全一样，都是一节有3行，也是22节。但是现在呢，每一节的每一行，第一节的第一行全部用那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都是 A 开始的。然后第二节呢，全部用希伯来文第二 B 开始的，每一行都有。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话呢，一共是66节。那这是我们的66节，因为我们说过了，我们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的第一、第二、第三算是相当于原来的一个诗节。那么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代表他们的第一个诗章的第一个诗节的第一行，然后第二行、第三行，我想这个应该很清楚了啊。那么到了第四章呢，你看见它那个行数减少，还是22节，但是行数减少。那么现在呢，是每一节每一个诗节的第一行第一个字用 A B C D 这样排下来，所以也用满了22个字母。到了第五章呢，我们说过还是22节，但是现在呢，每一章每一节呢只有一行，而且现在没有那个 A B C D 的次序了。那我想这个非常简单，就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这个次序。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要考考这个在座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没有几位年轻弟兄姊妹，所以很容易找，你头低下来也没有什么用。这个我想啊，我们好不好请那位从香港来的，现在在师大读书那位弟兄，我想你能听得懂我的话啊，你试试看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啊，它的结构是怎样的结构？或者这样好了，一共有几节，这个原来的诗一共有几节，多少节？22节，对不对？22节，但它每一节有多少行？3行。那为什么是22呢？对，因为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是不是？那么现在这个怎么排？那个 A B C D 那怎么排法呢？第一节是 A， 对不对？第二节是 B， 但这个三行里面只有第一行的第一个字才是 A B C D， 对不对？好，我想这是第一章是如此，第二章是不是也如此？也是一样啊。好，第三章我们要问个姊妹，我们请黄姊妹回答，她是读音乐的，所以应该很容易。对，排下来，所以一共多少节？一共诗节一共几个节？22节。但是我们的圣经节是几节？66。啊，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啊是圣经的小影，因为圣经一共是66卷书啊，所以是那个的小影。好，那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一行现在每一行一开始都有那个 A B C 了，对不对？不过呢，第一节第一个诗节呢全部用 A， 3个 A， 第二个诗节呢3个 B， 这样一直下来，我想这个很清楚。我们再请坐在后面一位年轻的姊妹。就
就请您请您啊、那个是彭姊妹，对对对，我们请彭姊妹，请你告诉我们一下这个最后一章第五章跟前面有什么不同，还是二十二节，还是不是诗的题材，还是诗的题材，因为还是一节一节，哎，就一行，那跟从前有什么不同，从前比方第一章有什么不同，还有呢，本来是三行，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一行，是吧，好，那我们现在请陈宪文告诉我们呢，这个第四章有什么不同，第四章和别的有什么不同，只有两行，那么是跟第三章是不是一样的，都是那一节两行，每一节都是用 A 开始或者 B 开始，是不是这样，那第二行有没有，第二行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哈，对，那么就是说这是第一就是说两行只有第一行有 A， 那么第二行就没有了，到了第二节呢就是 B， 第三是 C， 好，我想啊这样大概我们都清楚了哈，那么这个结构啊我相信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因为这个结构就现在呢圣灵就要用这个结构来帮助我们认识耶利米哀歌。首先呢我们要看呢，因为这是一个哀歌，这个哀歌在希伯来人中间呢，特别是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特别是你亲爱的人，当一个人里面呢可以说忧伤到达到极点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把他里面的感觉把它发表出来，那么就说历史上来说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有这一卷书呢，那么根据遗传呢，就是根据传说，犹太人的遗传告诉我们说，当这个以色列人呢有一次被巴比伦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城攻陷，被巴比伦王攻陷以后，我们说这一段的历史啊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因为从那次以色列亡国以后，以色列民族就像一个皮球一样就被人到处踢来踢去，因为我们说从那里以后就有一部分人就从那里就被分散出去了，一直等到70年以后才有一些剩下的余民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一次非常惨痛的亡国的经历，而这次犹太人是亡在谁的手里呢，是亡在尼布加尼撒王，就是亡在这个就亡在加勒底人手里，也就是亡在巴比伦王的手里，那么巴比伦王呢他们的做法跟别人的做法不一样，他们不是像罗马一样把你这个地征服了以后，然后他想办法来管理你或者来统治你，把你成为一个他管理的范围，他不是这样做，他知道说对于一个民族像犹太民族这样根深蒂固的民族，如果你要彻底的要管辖他们的话，你必须用非常的方法才可以，因为他们都知道犹太这个民族啊是一个有原则的民族，是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他们有自己固有的文化，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和习惯，是绝对和别人不一样，他们第八天一定要受隔离，第七天他们一定要守安息日，所以这个大家通通知道。那么如果今天一个帝国或者是一个想你，如果你要把整个的犹太民族征服下来的话，那么你首先你要解决的就是你要把他的生活习惯和这些东西要改变他才可以，否则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来统治他，因为他仍旧是他自己的主人，他有他自己的敬拜，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习惯，每次到了第六天第七天的他就是什么事都不做，所以如果刚好到那天要打仗他就是不肯打仗，那么你怎么办呢，所以你没有办法来统治这样的人，这些人虽然你可以说是你这个大的帝国里面一个算是一个省，但这个省根本是个独立的单位，所以如果你要把这样的一个国完全的能够有效的统治它， 你知道尼布加尼撒王实在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他知道说这个国你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什么呢？就是你要像一棵树一样，要连根拔起，从他原来的地方啊，把他抛到很远的地方去，让他忘记他自己的背景，让他能和别人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慢慢久了以后，他一定要受别人的同化的，因为他总要和别人通婚的，他总要和别人通商的，他总要生存吧。你不能说你一个人在那里就是独立维持你的原则，你要不要生存呢？所以我们知道，这可以说历史上啊一个最有效的移民，也是最有效的一个统治方法。他这一次做是连根拔起，把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整个像一棵树一样，从他原来的地方就搬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所以这就是开始了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期。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目的不是要你做囚奴，尼布加尼撒的目的是要你改变。那么你怎么改变呢？他们知道你很难改变，但是现在呢，我总是要让你慢慢变到一个地步，你慢慢变到一个地步，你就没有办法，你到时候你就非投降不可。这是巴比伦的算盘，所以这样的话他有办法征服你。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以色列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以色列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农民，他们可以说就做农耕的这件事来说，没有人赶得上他们实实在在是最好也是最有效的农民。一个农民多半都是比较老实一点，对不对？那个日出而入不是日出日这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个与人无争，太阳一下去他们就休息了。他们所盼望就是盼望说这个农作物能好好的长成，这个就可以了，他们没有太多的欲望。但是这样的人常常是有原则的人，他那是有原则的人。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巴比伦呢是有名的商业国家，这个商业国家就表示说这个东西很成功。但如果你要讲利益的话，我要请在座的做从商的弟兄们原谅，我没有影射的意思，我在这只是讲一个真正的讲一个原则，就是说为什么犹太人现在变成很会做生意。我们现在常常讲啊，说这个鼻子啊是鹰钩鼻子，寸钩心是指谁呢？就是指做犹太人说的，他的外面的鼻子像鹰钩一样，他里面的心啊像中国那个秤的秤钩一样。因为什么呢？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钱都给他们拿去了。所以你要承认说，今天我们只要讲商人会做生意的，最大的这个企业家也好，什么也好，常常都是什么？都是犹太人。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犹太人本来是不会做生意的，犹太人最早只会耕田，那是最成功的耕田的。但是你没有想到啊，巴比伦成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可以把犹太人呢从一个最好的农夫，把他变成一个最好的商人。那么巴比伦的意思起头就是说，假设你做了商人了，你就不能像从前那么守住原则了，不能那么死板板的钻牛角尖，什么事也不能转弯的，那这样你怎么能赚钱呢？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巴比伦呢就把这个犹太人逼着他到一个环境里面，非要让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放弃他们的原则，让他们从一个老老实实的一个农人，就变成有多变化、多元变化的商人。那这样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无形之中啊，就等于把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东西把它消灭了。如果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能够有效地征服他们。但是你知道啊，犹太人不行的，犹太人不错，一面变成商人不错，结果呢，他们就用钻营奔走，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赚来的钱，用那些钱来保护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你看这个民族没有被摧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还是有一些原则的。所以到了巴比伦的时候，什么事都没，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有一样东西，会堂就从那里建立了。这个会堂呢，每十个人可以有个会堂，那个会堂很像今天的工会一样，你每十个木匠啊可以组织一个工会，然后就会开始一个会堂，他们就可以在那里读圣经，仍旧在那里敬拜。那不过当然礼拜六他们敬拜了以后呢，那么礼拜天他们做生意什么方法都可以用，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个东西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从巴比伦学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要让这些人呢消磨他们的意志，而且慢慢的叫这些所谓有意向的人呢，慢慢让他们的意向都淡了。所以弟兄姊妹，70年以后，神在让他们回来。你知道神是向巴比伦挑战的。巴比伦王以为说，这些人我只要让他安逸，所以我刚才说过了，他们把以色列人弄到这个巴比伦去的时候，并不是用一个捆子或者绳子把他们绑起来，如果这样的，他们要起来反抗的。这个巴比伦人太聪明了，他们没有意思要把他们做囚奴，叫他们反抗，那这些人反抗起来不得了，他们给他们绝对的自由，当然是个等于软禁一样，他们也可以写信给耶利米，耶利米也可以写信给他们，而且他们还有他们中间的长老，没有说把你们长老统统废掉，然后呢我另外派一个人管你们，没有，人就是他们的长老，而且先知呢还在他们中间，可以自由的传神的话，所以他们告诉这个假先知，就说他2年之内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弟兄姊妹，巴比伦知道，巴比伦很清楚很清楚，根据神的旨意，神也不让他们立刻就回来。为什么要经过70年呢？因为70年刚好是一代，你刚刚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你尝了家破人亡的痛苦，特别那个失家的感觉特别特别重，但等到你不能立刻就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总要现实一点吧，你总要在巴比伦所容许给你那样自由度的情形底下，那么你现在要开始栽种了，你要开始做你的事情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不是自己的地方了，现在是别人的地方了。如果是自己的地方，你可以种田，如果是别人的地方，那怎么办呢？所以逼着他们只好做商人了。所以他们做了商人以后呢，结果神也祝福他们，经过了70年，弟兄姊妹，70年不是个容易的件事。台湾光复40年，刚刚开始时就有9000部电话，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个电话，现在听说有400万户电话要用电钮的，你没有办法想到。台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我那天如果没有看错，大概只是1000块台币，可能都不到。现在呢，听说国民的所得平均是11万台币。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一个四十年。今天能到这样的情形，你在台湾为什么有今天这个情形呢？一面来说，我们要知道说总是经过40年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原因很有关系，跟压力很有关系的。外面压力越大，风雨越飘摇，那么这个船要很小心了，你不能随便把它弄翻了，所以人更越奋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样情形的缘故。那么以色列人呢，犹太人，他们因为是亡国，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在那里受尽羞辱，他们无论如何觉得，所以他们一定要奋斗，他们觉得一定要想办法在这个社会里面能让别人来器重。你怎么让别人来器重呢？那就是看说你到底有没有，你能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这个呢，需要你自己努力的耕耘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巴比伦让他们能够自由的做生意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做生意？现在他们如果不能用刀用枪来征服他的敌人的话，他总要想办法叫敌人口袋里面的钱变成他的钱。所以如果把敌人的钱都变成他的钱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他就能够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今天能生存的原因，许多的钱都是他敌人的钱，因为敌人压迫他，但是他们能够生存，他有一个能力，就是能叫别人的钱变成他的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经过了70年，慢慢慢慢的，你知道每一个人都也喜欢自己的家园，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园，也把房屋建立起来了，慢慢第二代第三代就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当你钱摸得越多，当你所看见现实的环境越发达越成功的时候，这个时候所有人的志气统统消磨光光，你不要说回到耶路撒冷去，不必了，不必谈。这就是为什么离开的时候有700万人或者还要多，等到70年以后呢，只有70个人，不是，只有5万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浩劫，许多人忘记了它的因素。 我们要知道说是在这种因素底下，仇敌外面是巴比伦，其实背后是撒旦做的工作。撒旦就是要扼杀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和神的见证，因为神知道只有这个办法可以叫这些人完全的瓦解。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仇敌所要做的工作。你知道啊，如果撒旦真的能成功的话，那么今天就没有主的再来，因为我们知道主的第一次回来，弥赛亚来，一定要突然进到圣殿去。如果他们根本就没有意思要回来盖圣殿的话，那么根本就不要迎接主的第一次来，那么主耶稣根本不可能降生，那么也没有今天所谓的救恩。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一次的浩劫背后根本是撒旦一手导演的。而且你看看撒旦，撒旦的狠毒是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知道他越逼迫你，他越怎样你，你越团结，或者你仍旧留你在耶路撒冷。当你看见，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看见这些圣殿的时候，你触目生情啊，你很自然兴起爱国的心情来。特别当你看见国旗的时候，你如果真的一个人很爱国的话，你看见国旗你能有感情的，你不能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有感情的。现在他把你送到一个地步，你一面国旗也看不到，你就不容易启发你的爱国和爱民族，或者说爱那个心没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以色列整个国这个见证就没有。当初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神要让他做神的代表，做神在地上的见证，让人看见说神是独一的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那一次以色列人被掳可以说是以色列一次空前的浩劫。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耶利米听说，他在这个不是听说，就在根据圣经，在那个耶路撒冷城还没有沦陷的时候，他呢就劝以色列人不要抵挡神的手，因为这一次很明显的神要把耶路撒冷交给尼布加尼撒，所以这里有神的手在里面。那么耶利米呢就凭着他的所接受的启示，就把真实的光景告诉他们。结果那个王啊，觉得他在这种情形底下，他劝大家要等于投降一样，那这等于通敌，那因着通敌的缘故，这个简直就是通敌和卖国罪呢。所以就把这个谁呢，就把这个耶利米就把他关在那个软禁在宫里面，不让他走开，根本就不让他走开。那么后来耶利米还是劝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悔改才可以。那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迷信，他们有个什么迷信呢？他们觉得说这个城啊是大君王的城，意思就是说是神的城。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著作啊，这是圣奥古斯丁做的，他们有一个名叫 City of God， 就是神的城。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耶路撒冷城是神自己建造的，神自己说我拣选了锡安，这里是成为我可安息的居所。那如果是神所拣选的，那么你可以高枕无忧了。那这个城呢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永远之城。所以当这个耶路撒冷城啊最危急的时候，非常危急的时候，耶利米所做的只能祷告，因为这些人根本都不相信他。而他们呢着迷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因为他们看见以往这些光辉的历史，觉得神与我们同在。如果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城的话，那么这个城应该是像金是什么是铜墙铁壁一样。那么如果这种情形的话呢，应该神要保守它，要让它成为永远之城。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告诉以色列人说兵在墙外，耶巴比伦的这个军队已经到了城外，而且他们把耶路撒冷城紧紧团团的围住，那些犹太人的祭司也好，文士也好，还有官长也好，他们还很属灵，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他们属灵到一个地步，你看看呢，神与我们同在多少年，神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呢，这一个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殿，所以他们说了几遍，说了三遍，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越没有把握，你越要大声喊，你越觉得里面不行了，叫你要大声喊，这是的殿，这是的殿，因为你明明地自己里面知道他可能要垮了。那么怎么办呢？现在你没有办法呢，要么是阿 Q 精神，要么就是说你要用你迷信的精神，因为这是神做神的殿，所以这神的这神的你喊三遍呢，你就以为说这个神一定不倒，城一定不倒塌。当然没有一个以色列愿意看这个城倒塌，你谁敢说这个城会倒塌，谁就今后亵渎神，你敢不敢这样说，弟兄姊妹？而耶利米就敢说这个话，气气得很，所以他们就把耶利米把他监禁起来了。他们说不可以说这个话，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一直这么长久的历史，你怎么能敢说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怎么敢说这个永久的城，神能够既然好像离开他，这个神的荣耀能够离开他，这个不可能，不可能的事。因着那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肯悔改，他们仍旧，你知道里面的属灵的实际已经没有了。他们虽然在外面做了许多得罪神的事，但他们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立场，我们是对的。那个立场什么呢？就是这是永远的城，你只要抓住这个什么就对了。因为我们是正统的，我们是传统的，我们代表神这么多年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着这个缘故，最后怎么样呢？在这个城完全被拆毁以前，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是在以西结告诉我们的。在这个以前呢，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他们还在喊说这是我们的城，这是永远之城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在根据以西结书，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神的殿了，慢慢的从东门砍出去，然后呢流连忘返，然后到了橄榄山，从橄榄山就升天。从那以后开始，弟兄姊妹，神就被称为天上的神，本来是天地的主。因为什么呢？因为本来神的名是放在圣殿里面，所以圣殿成为圣殿，因为神的名在那里。还有呢，圣城在那里，因为圣殿在里面。因着弟兄姊妹，可是当那个属灵的死于，当以色列人背叛神，当以色列人对神不忠心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说抓住外面的东西都是对的，所以他整